日月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Hello， 大家好，那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是今天的主播三儿。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阵容啊，我们今天迎来了四位主播，那除了我以外，还有我们的早茶，还有我们的普鲁透，以及我们的克克啊，那个克克也是最近好像也是有一阵没来了啊，那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对吧，分享一下这个。十分愉快的心情啊，对吧，这个一起对吧，哭过累过是吧，啊，那几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枪枪三人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茶。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只要熟悉的话，只要来四个人啊，就说明阿森纳有大事发生。
Hello， 我是 Pluto， 然后对，但凡四个人出现的时候，阿森纳要么就是大喜要么就是大悲。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克。对，我又来了，每次阿森纳大杯我都在，就很巧。
克克今天顶着病痛，对吧？顶着病痛，非要坚持来分享一下他的心情啊。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趴啊。今天第一趴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愉快的心情啊，这个两连败对吧，先败了水晶宫啊，这个是一场比较惨痛的败啊，然后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我们又这个输给了布莱顿，两场比赛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很不舒服的两场比赛吧，从场面上对吧，从到这个结果到包括裁判对吧，包括这个锋线上的浪费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机会，到这个后防线出现的一些很让人烦躁的一些失误对吧，
对，
那来聊一聊吧，这个在三月份拿了最佳教练之后对吧，这个魔咒开始这个沉淀到四月份了对吧，四月份还没有开心过是吧，那几位有什么针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聊一聊。
那我就还是我先谈吧啊，因为对水晶宫和布莱顿的比赛两场我都是看了直播了，三儿也看了直播，然后我重点先聊聊水晶宫这场比赛吧。对布莱顿的比赛交给另外两位小伙伴聊一聊，因为他们都看了，感受还挺多啊。我自己个人感受呢，就是四月份这两场比赛应该说是。算是阿森纳赌博式的结局吧，就因为东窗没有任何进步，然后受到伤病或者是受到一些场外因素的影响，包括国际比赛日的影响，比较灰头土脸吧，可以说输掉了两场比赛。水晶宫这场比赛呢，我现在印象还挺深刻，因为当天我是看了赛前的那个训练视频呢，我当时跟小伙伴们聊，我说诶，好像没有看到训练照里边有蒂尔尼的身影，然后当时还有争议说那个赛前训练他是参加了，我后来又回顾了那个赛前视频的那个全过程，我发现他确实参加了，但是到真正放照片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他，我在当天的赛前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妙，因为一般我们的那个摄影师他会做一些重点的赛前的球员的分析，我看到有多张照片都是塔瓦雷斯，所以果不其然当天蒂尔尼就没有上。其实如果蒂尔尼没有上的话，我自己在那天赛前认为应该也不影响大局，毕竟塔瓦雷斯这个赛季主力首发次数也不少，包括打中下游球队 曾经有过比较亮眼的表现。我记得我当时跟三在节目还探讨过，就是塔瓦雷斯跟蒂尔尼谁能打首发的问题啊。当然他后面有一些比赛是表现得很差啊，所以总的观感来说，对水晶宫那场比赛多方面因素影响吧，一场惨败，你说是伤病也好，或者你说是国际比赛之后的病毒也好，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感觉球员的求胜欲望很不强，这让我挺意外的。然后特别是在进攻上，我先不说防守丢三个球吧，因为防守丢三个球其实两个球都是左路塔瓦雷斯被打爆了，但是进攻上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疲沓啊，球员传球的质量以及那个锋线球员回接包括高位逼抢的效果都很差。所以那天我整个的情绪状态就很不好，因为看完比赛已经是清明节当天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所以整个人非常自闭吧。我印象中看阿森纳比赛自闭已经很少了，包括赛季初三连败我都没有觉得自闭，因为毕竟是一支年轻球队嘛。所以在那场比赛之后，我的情绪应该是这个赛季相对比较低谷的一个地方啊，让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大概率也就如此了。哎，但没想到昨天晚上对布莱顿，可能破防的枪迷更多一些，当然可能看球的枪迷更多一些吧。然后我大概就先谈这些吧，剩下的看看其他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那普鲁特呢？
我就是那个破防的其中一个。怎么说呢，我昨天是满心欢喜的打开直播，然后就关掉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就整个人都快就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说实话。哪怕是你我们把时间往回倒，比如说之前被曼联屠杀的那一场，然后2018年欧联决赛那一场，然后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被奥林匹亚克斯翻盘那一场，那几场我包括很多很多我都没有觉得像昨天那场一样，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你说是巨大的失落感也好，就很因为我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因为我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手机里有一张图，就是那个各位枪手的背影嘛，就比如说萨卡呀、蒂尔尼啊、本白呀这些，然后上面是欧冠，然后底下用英文写的一个 coming soon、那张图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看过、那张图我一直保存着，我就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它发出来，然后说我场终于崛起了。然后昨天我破防了，昨天看比赛整个过程就真的是怎么说，哎，形容不出来，很难形容出来。昨天我室友亲爱的胡胡子同学还在安慰我，我的天，真的怎么说呢，就反正破防就是主旋律。
那克有没有细节一点的这个感受，对吧，比如说针对球员呀，或者针对这个哪一个，这个包括我们的进攻套路啊，防守的一些落阵啊，对吗，这个有没有这个具体细节一点的一些想法呢，就是一些心情呢。
首先对这场比赛也是有一些想法，不仅仅是这场，是这两场，因为我看阿森纳的球，这两年，哪怕输的再多，包括之前输曼联、输曼城，说实话我都没有像现在就这两天这么沮丧。因为啥？因为我今天想了想，更大的原因是我之前就现在也不怕大家说了，之前就觉得对阿森纳没有抱太大希望了，包括赛季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阿森纳能踢到欧冠去。所以就是一直对他没有太高的期望，那说踢的说得过去就行，输强队那就输嘛，反正我们本身也不是对手。但是在踢水晶宫之前已经进欧冠的形势感觉是很明朗的，对我们是有利的，然后踢水晶宫踢了个0-3，踢布莱顿又踢了个1-2，就会让我觉得就会让我的心情从有期待就一下变成了这种期待还是不真实的，所以就会特别沮丧。 而且，
嗯，
而且现在的阿森纳里面，我最喜欢的球员之前我也说过，最喜欢的球员一直就是托马斯。
嗯。
从这两场球来看，没有托马斯对阿森纳的影响还是最大的。虽然我看塔瓦雷斯和那个洛孔加更也是很无语，但是我觉得托马斯，没有托马斯应该是阿森纳这边最大的问题。而且现在我就真的搞不通，为什么冬窗的时候我们没有租下来吉马良斯？
嗯，
好歹现在也能顶一下。
是，
当然现在说这些都是马后炮了嘛。当时很多人也觉得那个人不适合我们阿森纳，但至少现在来看，冬窗没有进人，这个对阿森纳这边打击太大了。
是，
很多球队都会形容自己的首发踢得很好，然后替补一般。然后从昨天这场比赛，然后包括之前水晶宫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塔瓦雷斯和那个洛孔加，然后和蒂尔尼他们的比赛，他们的比赛水平一看，他们如果我们的首发算是踢得还行的话，那他们这几个替补那踢的就是业余，很业余，很业余。
同意。
哎，就这几个替补，说实话也没有欧冠的水平，在蒂尔尼和托马斯，包括那个范建阳一直回不来的情况下，那踢成这样的结果，配这几个球员水平应该也就是这样了。
嗯，
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期待，不要对阿森纳有过高的期待。
嗯，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几位，我现在想提两个人。一个是厄德高。
嗯，
不知道几位就是怎么看待这两场的厄德高，或者是说这个买断了之后的厄德高，厄德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和这一套打法当中，他的正向的这个作用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值不值？就是他所暴露出来的这个缺点和漏洞，跟他的正向的一个就是进攻方面的一些调度也好，包括这个二点球也好，两个是不是匹配？这个我想问一个，就是看看大家这三位主播觉得值不值？
我先谈一谈吧。对厄德高呢，其实，熟悉我们《恰恰三人行》节目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节目聊厄德高，应该算聊的最多的啊，就是几乎，因为首先得承认他这个赛季的表现很惊艳。有过很高光的时刻，如果你要我评价他从赛季初到现在截止一个表现的话，我对他的观感大概有两个方面嘛。第一，我认为厄德高确实是值得在一支打欧冠的球队里边担当主力的球员，我觉得这一点毫无疑问啊。第二点，我认为他不是能够在特别像阿森纳这样的球队，就是可能是在英超联赛可能四五六七八名这种摇摆的球队里边，能够带领球队提升一个档次的球员啊，这个是我对他的两个定论。就第二个定论多提一嘴吧，就是说还是之前的观点，我觉得厄德高就是那个能够摆在卧室或者能够摆在客厅里的那个很精致的花瓶。奢侈品，你要用好它的话，你只要身边配了足够强的人，他一定能够发挥得很好。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状态不好或者下滑的时候，你要他能够把其他人叫起来，我觉得还是挺难啊。我大概先说这些。
对。
普
罗特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我来吧。我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厄德高其实怎么说呢，就像找他说的那样，我更愿意形容他是锦上添花型的球员，就是如果身边的人都很好，然后他也在这里面，在一个或者是他在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就是他比较如鱼得水的位置的话，他就能发挥出世界级的表现，这个是所有人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这个确实我不否认。你要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的话，对，租借厄德高来的时候我骂过他，确实骂过。我当时觉得厄德高就是一个那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好经看不经用的那种水平。但是买断他之后再来看现在的这个赛季的表现，他确实很多的高光时刻大家也都能看到。然后包括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不能让厄德高踢他不适应的位置。好的时候他是那种能够锦上添花的球员，不好的时候那就只能像昨天看到布莱顿的那场比赛，你说他那一球进的那叫力挽狂澜还是叫回光返照，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配不配这个价格。首先一个价格肯定是配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一套阵容组起来加上他的话，就只能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只能期待他锦上添花，就比赛好看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比赛不好的时候他也跟着不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场的匹配度有限吧，只能说非常有限。
其实对于厄德高我的看法就是，就像阿森纳之前的时候，那个老十号，就我们经常不提他名字那个，我觉得和他起到的作用差不多。因为你像给老十号配了一个桑切斯的时候，老十号真的特别特别强，但是在桑切斯走了之后，老十号的状态就突然就下滑了，不知道他和桑切斯是谁成就了谁。对于厄德高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你像厄德高身后有托马斯的时候踢得很好，然后托马斯伤了之后，厄德高也是这两场发挥也不行。如果厄德高的身后托马斯一直没有伤，然后冬窗我们把弗拉霍维奇放到厄德高前面，我觉得厄德高一定会比现在踢得更好，身价也会跟着上涨，因为有人给他撕扯了空间，但是厄德高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厄德高就是这样一个球员，就也不能说食之无味吧，但是弃了确实有点可惜。但是阿森纳现在的水平，像普罗托说的一样，厄德高是能给阿森纳锦上添花的，但问题是现在阿森纳除了厄德高以外，其他的能不能称之为一幅锦图还两说。
其实这么说吧，我简单说一下我对于厄德高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跟几位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刚刚克克用的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也还是有一部分是比较吻合的，就是来去形容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比较吻合的，就是能打顺风球打不了逆风球，对吧？
对，
就是在逆境的时候，需要强度的时候，尤其早茶比喻也是比较恰当的，就是在这个五六七八名，对吧，在这个名次上面他需要的可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像榜首球队这样的一个很各种华丽的一些配合呀，或者是说多么丰富的战术打法呀，或者是说我在进攻线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进攻手段呀，不仅仅是这样了，那包括了可能高强度的一个防守投入，还有我的这个摆脱能力，对吧？这个可能因为你的每个球员的个人能力没有达到说就是非常顶尖非常非常这个出类拔萃这个巨星级的一个个人能力，对吧？那你就做不到说我每一个出球点都可以做到这个多么多么怎么说呢，多样性的一个选择，对吧？所以说这个其实可能跟球队也有很大关系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匹配度吧，就是这个如果说球员的好坏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更多的可能会是用跟球队的匹配度来去形容吧，我觉得这一点
对，
就是可能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高。这个是我对于从他来了之后一直到现在，当然他也有高光过，他也有带给阿森纳很多的一些惊喜，对吗？但是真的你说放长远的这个眼光去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匹配度并没有说那么高啊，在现阶段来说。那 OK 了，那怎么说，那个再来聊一聊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呀，接下来这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办法吗？对不对？这个不能说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对吧？我们现在几大主力，对吗？我们的防线上面的几大主力，这个蒂尔尼，托马斯，对吧，这个富安建阳，对，现在都是有着伤病。富安建阳应该还能有点盼头，
对，
这个伤情应该还有点盼头，但是剩下两位基本上
赛季报销了。
现阶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能够再提供给阿森纳的一些支持了。那按照现在这个阵容来看的话，怎么办，对吧？防线首先，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说范建阳回归之后顶掉这个右边，或者是让他去打左边或者打中间，对吧？那个防线怎么去安排，包括我们的锋线，我们的进攻线，对吧？那个除了拉卡啊，那个佩佩昨天的表现大家也看到了，
哎
昨天我真的哎
气得牙痒。
只能说汤马雷斯和洛孔加救了佩佩，在舆论上救了佩佩。
那个球真的是水到极致了。那个球
他哪里是八千万欧元、
我真的我都不想去回忆。
他是八千万越南盾买的吧？
其实我刚刚说厄德高的时候，就想举个例子，就是身价达到5000万欧元的，厄德高来我们好像是5000万，身价达到5000万欧元的球员一般都不会太水。
嗯，
括弧佩佩除外，括弧。
严谨，还严谨，还括弧屁，
太严谨了。
所以按照现在这个配置去踢的话，你们觉得三中卫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呢？几位可以聊一聊自己的想法吧。
我自己认为现在算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阶段吧。就是，现在按这个整个球队的计划的话，富安这样应该是。打完圣徒的时候能复出啊，复出以后就是这个赛季最后最关键的三场比赛了，对切尔西、曼联和西汉姆联。我先不谈北伦敦德比那一场啊，就是你这三场如果还是四月份这个状态的话，那就奔着六七名开外去走啊。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就是如果阿森纳要保一个欧联杯资格，因为欧联杯资格对阿森纳还是很关键。特别是下赛季的转播费用是增长的，因为之前不是因为欧超的事情嘛，欧超的事情那个俱乐部跟欧足联有妥协，就是下赛季的欧冠和欧联杯的转播的那个费用应该都是增长的。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你缺了欧联杯那两三千万的话，对你的阵容一是资金的影响，二是你可能就没好意思开口跟克伦克说伸手要钱，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人嘛。如果你下赛季还是单线作战，或者是有一个欧会杯第七名的话，
对，
你就很尴尬。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几个外租的球员，待会我们第二趴再聊，就是要不要回来，要不要处理，或者是要不要换血，还是说就还是这一套单线再冲一个赛季，这个就很矛盾。你有欧联就完全不同。有欧联的话的引援，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次级联赛嘛，我就不说欧洲五大联赛，可能像比如说比甲的、葡超的、荷甲的球员。他可能在那边踢的可能也是欧联杯，到你这边来我又能打英超，知名度上去了，又还有欧联杯可以保证，至少保证我的出场次数嘛。所以这三场比赛怎么踢，我自己有一个小私心吧，我还是希望能够阿特塔能够试着像当年拿足总杯冠军那样改打一个三中卫吧，先苟一苟啊，哪怕你对曼联、对西汉姆联这两场六分战你拿两个平局，我觉得对最后争前六都挺有帮助的。如果你对这两个对手都各送三分的话，影响还挺大的。所以从防线来说，我支持富安建阳回归之后踢左中卫啊，不是踢右边后卫。因为富安建阳在博洛尼亚两年时间，我查过他的资料，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其实都是踢中卫的，甚至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踢左中卫。啊，他因为他踢左中卫，
踢左中卫，
那你踢左中卫，
嗯，
加布里埃尔居中，本白居右三个，或者你上霍尔丁都行。那上霍尔丁，那就本白代打右边后卫嘛，就是改造一下。那左边的话，无论你是重新启用塔瓦雷斯，还是用那个塞德里克，我觉得都相对好一些啊。你至少是，我觉得这样踢的好处是什么？你要给马丁内利持球进攻的空间。昨天。我特别心疼马丁啊， 一拿球对方布莱顿就两个人，很明显了。那克洛普都夸他世界级未来的球员，但就两个人盯他，你让扎卡踢左后卫对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帮助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最
对
对影响最大的地方。至于进攻的话呢，阿森纳进攻刚才克克聊到东窗了，本来这期节目我不打算再聊了，因为之前东窗结束那一期节目是我录的，我在那期节目已经很义愤填膺，很愤怒了，我觉得东窗非常的失败啊。但是就多说一句吧，就是进攻现在能调整的空间很有限，你可还是得继续用，
对，
继续用拉卡，你只能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这几个年轻球员身上，就看萨卡跟史密斯罗跟厄德高能不能再擦出一些火花。所以
对对，
进攻战术上调整空间不大，那关键就是主教练能不能在士气上，因为年轻球员嘛，他输两场球肯定士气低落得很快，但是年轻有个好处是恢复得也快，你可能一两场好的比赛之后就能起得来，
对
啊，所以就看主教练怎么调整嘛。我大概就说这些。
对于现在阿森纳，
那克克呢？
对于现在阿森纳就怎么说吧，有人说阿尔特塔水平不行，但现在看这些球员，阿尔特塔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呗。
是，
昨天把扎卡放到左后卫上，然后再往后，就剩这几个人了，没办法，只能排列组合了。尽可能的排列组合试一下，就是只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再踢曼联这种球队的话，看能不能保个平吧。就争胜也先不想了，就先保个平，然后尽可能的少丢分，然后在踢弱队的时候想办法看能不能苟住小胜呗。
对。
撑几场吧，这是没办法的，到这个时候了，只能咬牙往下撑了。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就是剩下这几场，我觉得阿尔特塔不管怎么排阵，剩下的这几场，我是觉得站在球迷的角度，都不能再说阿尔特塔这个排阵怎么不合理，因为他手上能打的牌只有这么多。
对，
在只有这么多的情况下，他必须再找出一个那个自己适合的方案。那找不出来，那也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人嘛。
对，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是首先一个是看看有没有可能会去尝试三中卫，因为现在的后防线的阵容当中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就不提前面的比赛，就光这两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在二点球的争抢上，包括我们的失球很大的漏洞，就是我们在禁区边缘和禁区外围可能五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对吧，我们的保护是基本上很薄弱吧，我只能说很薄弱吧， 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定位球的防守，对吧，包括这个对吧，角球过来我们一点球开出之后二点球的保护真的是非常薄弱的。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可能对于阵型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吧，就不光是说定位球了，包括我们的运动战的一个防守，一样的，对吗，我们在防守的这个盯人上面也是会出现很大程度的这种什么注意力不集中啊，对吧，这个出应点就是出球点这个接应点的一个这个灵活度没有那么高，对吗，包括这个给出球人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的这个舒服，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阵型的选择上面，我可能会偏向于说，哎呀没关系，苟一苟吧，对吧，只要输的不难看啊，你别就是能守个平局我觉得也行了，就是咱现在也实用主义了，对吧，阿森纳球迷已经变成实用主义者了，就是我现在不追求多么华丽，多么这个说难听点了，就是那个那么那啥的，那么怎么说呢，吸引人眼球，对吗，我们搞那么
花里胡哨，
对，
哎对，没有用的一些花里胡哨没有用了，对吧，我们现在不求这个了，对吗，你做不到吗，你没这个能力去做到，那个这些技术动作包括这一些场面是一定在你能够完成你的本职的一些内容的基础上再去锦上添花的一些东西，对吗，
对
对，
好看是建立在你先赢的基础上，
胜利的基础上，对
对对，你说我天天站着死，那对吧，腰也挺累的，对吧？
对，
也不好，对吧？这个我们也坐下来休息会儿，是吧？
坐着死。
我觉得我现在的观点就是可能，对，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坐着不一定死，坐着可能是晕呢， 对不对？这个打个平局也行嘛， 对不对？坐着平一下也行嘛。我现在的心态已经完全改变。
对，那句话怎么说呢？巧克味的屎是真的不能吃，屎味的巧克力还可以尝尝。
其实你看最明显的就是你看曼联嘛，朗尼克硬要打4-2-2，让博格巴跟逼费双前锋，这个就结局就是这样。就七场不胜，这你没办法，你不能，
对啊，
你不能硬着来，这个东西得主教练的变通是很重要的，就像孔蒂也是一样的，他能够把热刺带起来，也是因为他前期承认他踢得不好的场次就很被动，也没问题，我就老老实实打个反击啊，我就有两个世界级的球星，我就冲你，我进一个也行啊，这个东西就是，学会审时度势也是主教练的课题吧，
首先主教练对于自己的阵容、自己的球员，能力的把握和他们最适合的一些用法，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基本功，对吧？你在这儿你不得不提这个我们的老队长，对吧？维拉，你看水晶宫的调教，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能说他把水晶宫带到一个什么高度，但是我觉得他能够把现在水晶宫的这一套阵容，发挥到他应有的水平，甚至会偏高一点。这是我对于维埃拉的一个看法，对吗？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教练该做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不一定说你莱斯特没有那么多莱斯特，莱斯那一年也不只是因为他自己踢得好，
对，
对吗？所以说这个也是跟时间跟契机是有关系的，对吗？那 OK， 我在现在的英超的这个大环境下，对吗？我在现在英超这个大环境下，我现在能做到的，那就是把我现有的这个阵容，我把它最大利益化和最大的这个体现出来，对吗？把它的能力值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对，
这个我对于阿尔特塔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现在手上这条阵容，对吧？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是吧？你说他真的差的这个极致了吗？那你年轻人也有表现好的时候。对不
对,
对, 对，他也有在他舒服的位置上有他舒服的打法，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对于接下来的阿森纳可能我希望他能做的吧。对，那 OK， 那关于这个问题几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
有，差不多，
没了没了，这个问题可以过了。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第一趴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准备迎来今天的第二趴。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迎来今天的第二趴。我们今天第二趴呢，也是这个延续了刚刚的我们几位的观点啊，就是，现在的阵容确实，说实话，这一套打法打下来之后，这个也是伤兵不断啊，就是伤病，这个几位包括中场，包括后防，对吧？包括我们的锋线都是，就是先后会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伤情。那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对吧？这个现在又没有说更好的一些选择，在我们的冬窗没有引进的一个情况下， 是不是会去把目光放在我们的这个租借大军里边，对吧？包括我们，对吧？这个队内其实有很多的球员，对吧？应该是这个是有多少个？13个是吗？对吗？有10余个球员是有外租的。那在这一部分的球员当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发动一下脑筋，对吧？大家可以看一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吧，对吧？那也来谈一谈这些外租的这些球员现在的一些表现和一些情况，对吧？那普鲁托吧，普鲁托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外租的这个情况吧。
好的，就现在看到的这个外租情况，除了我们已知的，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号，那个俱乐部官方微信公众号会发一个租借观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一个是主要还是聊一聊我们一线队租出去的吧，比如说那个贡多齐和萨利巴两位都是在马赛同队，而且最近的发挥都很好，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贝莱林在皇家贝蒂斯最近也是有出场，然后还有一个是托雷拉在佛罗伦萨，然后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就是经常外租的就马弗罗帕洛斯希腊人也是在斯图加特，然后还有那个金链哥嘛奈尔斯在罗马嘛，然后剩下的就是还比如说那个努拉尔松啊，然后巴洛贡，然后还有奥塞图图，这些可能是低级别的那个低级别的青年队租出去的，还有克拉克。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考虑的范围是一线队租出去的，还是青年队的也包括在里面。就是大概是这样，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对，还有那个，
其实
尼尔森，对，说漏了。
其实可能在这一批球员当中。有一部分是这个可能会选择租借加买断的一个形式的，啊，这几位我们就暂且不放到我们的这个考虑范畴当中的，对吧？这个，对吧？这个租借钱什么样子，大家这个也都
有目共睹，
也都差不多知道，是吧？有目共睹，对，其实十分的有目共睹的，对吧？然后这里边其实有两个人，算是。我们争议一直很大的啊、哦，那要不然早茶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萨利巴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贡多齐，这两位对于现在的这个阵容当中，对吧？这个他们的能力值，看看如何去匹配，或者是说能不能匹配，对吧？那个早茶来跟我们大家一块聊一聊。
其实今天定咱们聊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啊。也想到第二趴跟大家深聊一些，就是特别想聊一聊我们几个外租的球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昨晚踢的是布莱顿啊，布莱顿，然后我正好想到上个月底吧，上个月底那个法国记者做了一个算是纪实报道吧，专门聊了萨利巴的情况，就马赛的那情况，很长一篇的报道。我那天看完那个接近快一万字的英文单词，看完之后我自己还挺有感触的。正好在里边呢顺便聊到了贡多齐，然后跟借这个机会吧，跟我们的主播嘉宾还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那个文章的几个核心的观点。我先说贡多齐吧，因为贡多齐现在基本上 99.9% 吧确定是要被马赛买断了。当时我们定这个买断条款呢其实很便宜啊，按现在它是法国国家队不说绝对的大名单，主力的大名单。法国U21十号球员的拥有者只有1100万的买断。按那个记者报道，当时阿森纳决定外租的时候呢，谈这个买断条款的时候，俱乐部内部给他的定位应该是2100万左右身价啊，2100万左右。为什么定这个价格呢？其实，跟俱乐部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阿尔特塔首肯同意的。目的就是有几个目的吧，一个是大家知道贡多齐，跟俱乐部球员跟球迷之不是球迷，跟球员和主教练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新闻。我看了那个报道，其实他不是跟阿尔特塔个人有什么恩怨，本质上还是因为他 不太接受阿尔特塔的这套战术理念，所以在就是阿尔特塔来的第一个赛季结束以后，就已经决定要跟他分道扬镳了。有一个导火索，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普鲁托还有印象，就是我们对布莱顿那场比赛，就是莫派把莱诺弄伤那场比赛。对，那场比赛
我可记得。
对，正好就跟昨晚上我们打布莱顿，所以为什么有点想起来，就是当时那场比赛结束以后，贡多奇是站在维护自己俱乐部的兄弟的角度嘛，就赛后赛场上跟赛后都吐槽了，就是说你莫派一个月是，当时我记得工资是3000还是5000英镑，贡多奇当时刚续约，埃梅里在的时候续约的是40000英镑，说我的周薪是你的10倍，你赢了我又能怎么样。这个话呢，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从球迷的角度可能很解气啊，就是说维护自家俱乐部，但其实这个痛点啊，包括当时阿森纳队内其他的球员对他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不满意的，就是你作为一个特别是一个年轻球员，你说这样的话出来，让包括阿森纳队内的不少球员都对他颇有微词。这个是让整个队内对他个人算是有些渐行渐远的一个导火索吧。那包括像后来跟包括像冬训啊跟阿尔特塔之间那些故事就很长，特别是当时队内还有前两期节目也提到，就是法国帮、德国帮、西班牙帮这种团团伙伙的形象啊，就是这种现象，阿尔特塔是要破除的。那谁是出头鸟呢？那就是贡多奇啊，所以最后阿尔特塔拍板1100万可以买断，那基本上就等于是放你走嘛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至于贡多奇，放走以后可不可惜，待会听科科再聊啊。然后我再谈一谈萨利巴吧。萨利巴呢，这个跟对记者聊的就比较仔细比较透彻，主要谈了几点吧。一个是去年应该我们的听众也还有印象，就是马赛对大巴黎那一场，萨利巴全场冻结姆巴佩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的那个负责租借的管理层包括埃杜本人都是在现场的，都看到了萨利巴的表现。那他至于能不能回到球队，这几周的采访其实英国记者一直有问阿特塔这个问题，阿特塔都是避而不谈啊，都是避而不谈。我自己感觉回队的这个情况不太乐观。现在有一个趋势是，如果能够收回当初2700万英镑，也就3000万嘛，能够收回3000万欧元的这个成本的话，阿森纳是可以出售这个新进的法国国脚的。然后大概在租借球员当中比较冒尖的这两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其中那个记者最后还谈到一点，就是如果说阿森纳想要和萨利巴之间有一个了断的话，应该也就是在4月底之前会有一个了断，就是到底要不要跟俱乐部再深谈一次，要不要留队。那回到刚才三儿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萨利巴在阿森纳队内应该还是有位置的，特别是他在马赛，我经常看他的比赛，他经常踢右边后卫啊，就是现在我们最缺的这个位置啊，就边后卫这个位置。所以他一个既能打中卫，一个又能打边后卫的一个球员，又是法国国家队的一个新星吧，才19岁今年，能够留在英超的话，我个人还是挺高兴。但是看目前的情况来说，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三位的，就是如果要踢中卫，那势必就要拆散加布和本白这样的一对刚刚稳定下来的中卫组合，零封场次挺多，头球也进不少的这对中卫组合，不知道三位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啊？我大概就先说这些。
那我说一下，就是萨利巴这个等会儿再说，我先说一下贡多奇。首先，贡多奇当初在阿森纳这边，很多人都是说嘛，说他踢球懒散，包括那个场上表现也一般，还有特别。贡多奇最大的问题说他是刺头，然后不好管理这种。但是我之前就很喜欢贡多奇，因为我很喜欢他那种踢球的风格，包括是怎么说呢，肉眼可见的天赋有点夸张，但是天赋确实还蛮高的。包括他这个赛季在马赛那边踢的，有一说一，确实踢得很好。但是他在法国国家队那边也是说和教练什么有矛盾，但是他这些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球员的本质。首先他的技术现在对于阿森纳来说，首先是肯定是要比洛孔加要强的，
是
这个不管有多少人反驳，我都是持这个观点。贡多奇和那个洛孔加在旁边，如果你让我选，我选一万遍都是贡多奇。在阿森纳可能在下窗的转会如果不多，转会预算不高的情况下，把贡多奇收回来，我觉得性价比是有的，就是包括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表现值得，我觉得值得去拼一下这个。嗯，大不了就把他摁在替补席上踢了，干现在洛孔加干的活嘛，怎么着不会更差？因为。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洛孔加昨天晚上我就生气了。
你想起佩佩的话会更生气了。
就贡多奇的脾气确实是很大问题，但是阿森纳我觉得就是既然已经处理了，你像奥巴梅扬都处理了，然后把贡多奇过来，哪怕你摁奥巴梅扬我们都能摁在替补上，更何况贡多奇摁在替补上，我觉得对于阿尔特塔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因为我觉得对于阿森纳来说，后防线你看富安健洋、蒂尔尼他们回来之后，后防线我们是需要人，但是我觉得需要人的程度我远远没有前锋需要人的渴望程度比较高，所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先把钱花在刀刃上，先把钱找点前锋，然后剩下的这些至少贡多奇这种能力是有的，我们可以把它收回来，这样投入会更少一点，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是值得尝试一下的。大不了就那东窗再劝克隆克花钱嘛，
好嘛，
你进球多了，你再和他说防守有问题，花钱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进不去，防守这边就是他如果克隆克不经常来看球的话，防守这边只能体现不出了太多，因为这边也不进不了球。
有道理，
你每场都踢一个3-2、3-3，你和克隆克说我们需要钱来增加一下后防线，我觉得克隆克。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你一定没少这么跟你老板这么说吧？
对，
反正我和我老板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路，钱要花在刀刃上。但是萨利巴我确实不怎么了解萨利巴。
关于贡多奇，大家聊的都比较多了，我觉得这个我就跳过不聊了，因为说实话，这个之前他在的时候，我们聊的也很多了。对吧？那哎，我有个问题，贡多奇的原来的合同是到哪一年？
应该还有两年吧，
24年吧。
对，应该还有两年，
好像是到24年。
对，
24年啊，行。然后，我聊一聊萨利巴吧。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人，哎呀，你说讨厌他吧，他确实很烦人。你说期待吧，确实，说实话，我心里边是抱着一定的期待值的，因为，他跟贡多奇不一样，贡多奇我尝过了，我知道他啥味儿，对吧？萨利巴我没尝过，我不知道他啥味儿，你知道吗？
这是
你这形容，
就他心，他确实啊，对不对？你说他巧克力味的还是对吧？这个不知道啊，但是你这个。你光看他的法国国家队和这个马赛他踢的，哎，我觉得是不是期待他是个巧克力味的，人是不知道草莓味的，对吧？你是吧，这个你会有一个期待值在里边，就是你会去幻想，就哪怕说他再刺头，他再烦人，他再怎么的，毕竟我们是3000万买回来的，对吧？这个买回来之后一场没吃过。没尝过啥味儿的，你这就对吧？
有点浪费。
我哪怕说对吧？我现在我3000万回买回来一颗糖，哎，我这个糖黑色包装的，对吧？它上面这个写了个盲盒，哎，我不知道它啥味儿的，对吧？你说我心里面痒啊，我把它租借，我把它这个糖送给别人了，对吧？别人舔了一口说，哎呀，香，好甜，我心里面更痒痒了，你知道吗？这个是我对于萨利巴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他回来，我觉得可以回来，哪怕说我3000万打水漂了，对吧？我收不回来这个钱了，对吧？我从萨利巴OK， 我从那个马赛把他收回来之后啊，我就哪怕说他回来之后他不服从管教，哎，他踢的不行，他踢的烂，对吧？他适应不了英超，他适应不了阿森纳，他跟阿森纳这个球队完全融不到一起，没关系，对吧？ 嗯，
你阿森纳花的冤枉钱还少吗？3000万、8000万，老子都吃了，还3000万，对不对？
对，
所以不用怕。
我的天，确实
不要怕，对不对？但是说实话，我现在的感受可能会跟早茶一样，我觉得不太看好他可能的他回来的可能性。就是包括其实阿森纳之前有记者问到这个采访那个阿尔特塔的时候，其实有说问过萨利巴这个问题啊，这经常其实会经常问啊。但是最近的一次问到之后，那个问到他和萨利巴有没有聊过，因为萨利巴不是去了国家队的首秀嘛，那这个有跟他聊过，说哎你怎么看待萨利巴，对吧？然后阿尔特塔的意思是说我关注了他，
打官腔，对
啊，我知道他现啊，我知道他现在踢的怎么样啊，我也知道他的现在的这个
就没了
什么水平啊，但是我没有跟他本人聊过啊，我没有跟他本人聊过啊，这个我也很高兴他有这样的进步。完了，我觉得这个态度，说实话，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可能对于他回归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对，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我可能觉得可能性可能会比较低，对啊，希望可能我们，对吧？这个夏窗，哎，买不到合适的人，哎，实在是养的不行了，哎，召回一下，对吧？这个你回来这个救场吧，啊，这个救你了，救你了，啊，这我希望吧，啊，但是，哎，当然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有好货的话，哎，能买到好货也行，哎，这3000万我不要了，哎，你不用回来，不用回来，我养就养了，能有好货更好。当然，在没有好货的前提下，我觉得，哎，这个
3000万扔了是有点
忍气吞声一下，对吧？这个忍气吞声一下，对吧？这个确实心里边还是有点痒的啊。然后其他的几位，其实说实话，包括租借出去的几位，包括贝莱林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就放走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说我就放你走吧，放你一条生路啊。
对，
也给我一条生路，对吧？
从阿尔特塔对待现在在队的球员的态度，就很明显感受到，只要不符合他战术理念，他是坚决不用，无论你外界说什么，包括像恩凯迪亚的顺位就在佩佩前面，他就会认为恩凯迪亚比佩佩要强很多啊，这个就是他的理念，这个，所以基本上放走的不会再回来。
还有一个巴罗贡。哎，几位觉得巴洛贡在现在的这个阵容当中还有盼头吗？
我觉得，
或者说，还有没有可能说，需不需要他来填充这套阵容？
因为正好昨天晚上阿森纳比赛的时候，那个米德尔斯堡也在比赛嘛，就英冠啊，输掉了特别关键的一场比赛。如果赢的话，他就是英冠第三。输了，现在就英冠第七啊，已经掉出那个附加赛的区域了。巴洛贡在米堡，现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3场比赛3球2助吧啊，在英冠这个表现，跟那个米特罗维奇啊、哈里贝尔逊一比啊，那个差老多了，所以能够能再多租一年再看看吧啊，或者换一个队看看有没有机会练一练。这个我觉得不在阿森纳一线队计划之内。
对，因为巴洛贡都说他潜力大，包括之前都吹得挺厉害，说什么妖星之类的。但是巴洛贡，我要没记错，现在已经20岁，或还是21，
差不多21了。对，
20了。
其实年龄不小了，但是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是，
对，我觉得巴洛贡
他是02年
的还是01年的？
01年的，我记得
快21。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在阿森纳一线队估计以后不太能踢得上球。巴洛贡至少现在我觉得
巴洛贡
还不如恩凯迪亚。
恩凯迪亚当年在青年队比他腰多了。那个进
对
进
不是一个量级的。
对。
行。那关于这个问题几位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没有了，只希望
租借的话也就这么多人了。
那
关于这个下一阶段，我们这样子吧，那个简单一点吧，然后聊一聊夏窗，你就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一下夏窗，你觉得最想要说阿森纳能够在哪一个位置会有一个，或者是说你直接就告诉我说啊，谁踢的那个位置，对吧，咱们指名道姓，对吧，这个谁踢的那个位置我觉得他现在不行，对吧，夏窗把他踢掉，哎，这个说一个具体的位置吧。
啊，我先来啊，顶着被枪迷朋友听众朋友们谩骂的可能性啊，把拉卡泽特换掉啊，对，
哎，
我现在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清楚，就是前两次跟三录节目的时候，三问我拉卡泽特留还是不留，要我表态。我记得那场是打莱斯特之前，我说对莱斯特进球我就支持他续约一年，其实我当时就特别想说坚决不能续约啊，不好意思说而已。但是现在经过了经过了主力前锋19个半小时运动战零进球以后，现在我坚决认为把拉卡泽特换掉啊，换恩昆库也行，迪巴拉也行，换谁都行，就是不能再续约了。说完了。
迪巴拉，
巴拉
小魔仙，你想得到挺美呀、啊，你想得到挺美呀、啊，你。
我还没有
啊，那个
还没有提那个枪迷很热衷的那个努涅斯啊，但是像。我觉得也不是泼冷水吧，努涅斯基本概率为零。你就记得本菲卡这种球队的值钱的前锋一定是卖黄萨人那种级别的球队的，不会卖给阿森纳的啊。说完了。
嗯。那克克呢？
我和早茶想的差不多。拉卡泽特我觉得这个位置该换了。其实就东窗的时候那两期节目我没有录，如果我录的话我一定会我一定会骂为什么没有，就是咱们不说弗拉霍维奇有没有就是打算来阿森纳、
啊、
或者只是拿阿森纳台阶，
是
我觉得就是在已经传出了这个留言的情况下，阿森纳没有加大投资、就觉得思想出了问题，
是
弗拉我都搞不懂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说弗拉霍维奇很水不适合英超，就这种东西，哎，我觉得弗拉霍维奇这好，我现在看他在尤文那边好强啊，
是的，是的，
如果他过来的话，就真的还是我刚刚说那个问题，如果弗拉霍维奇我们当时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就那个厄德高踢的也会更加轻松一些，
是的。
一个好的高个子中锋，对于阿森纳来说，现在是很需要的。
是的，
我之前
因为你是完全两套，完全两套打法了，就可以。
对，我之前一直以为恩凯迪亚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高中锋
啊，真的吗？
因为恩凯迪亚之前在青年队真的是太妖了。
我操！
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买那些比较成名的比较好，
破防了是吧？
不行，我操！我的天！好了，别笑了，我要来发表暴论了。首先，我非常同意他们两个说的，拉卡泽特那个位置必须换掉了。这就是报应啊，朋友们！东窗不买人，报应就在眼前啊，朋友们。
对。
然后，但至于买谁，那就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了。弗拉霍维奇那个，我观点特别赞同。你就像之前谁说的，三还是谁，你都没有试过这东西什么味道，你就能判定人家吗？是吧？
对对
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位置要买。左，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算不算暴论，但是我一定要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后腰，我们的替补席后腰那个现在看得出来这几个位置，洛孔加后腰那个位置，然后塔瓦雷斯左后卫那个位置，没有一个合格的替补，完全没有。
对对对，完全没有。
你说富安健洋托马斯，我们是不可或缺是吧？然后蒂尔尼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
你都知道这几个人不可或缺了，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配一个跟他们实力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但是是即插即用的人呢？左右后卫、后腰，这还有前锋四个位置，必须要买人，尤其是我们的替补。
对，
因为你看塔瓦雷斯，你想这场如果打那个布莱顿，又让塔瓦雷斯上，孩子估计得自闭了吧？然后洛孔加，哎，算了，反正大家都说了那么多，我就不跟着了，就有目共睹。还有一个更暴的暴，还有一个更大的暴论就是佩佩能不能早点走，换一个替补。
佩佩现在没人要吧？
不可能走，
很难走，
不可能走。
倒贴把他送走，
走不掉的。
倒贴，我
倒贴
的
话，河南建业可能会要。
可能，
真的吗？那我代表两江竞技抢他好吗？
对，
长安竞技加一票。来中甲吧，中甲多好。
对于普罗特刚刚说的，我刚刚也说了，就是，都需要买人的情况下，四个位置都需要买人的情况下，就是把钱花到刀刃上，先把前锋决定了，其余的话，我们大不了把贡多西要回来试试嘛，是吧？
贡多西还能踢中锋是吧？
最起码省点钱嘛。不是，先把钱花在前锋的位置上嘛，先往前花，然后贡多西拉回来踢洛孔加那位置。怎么着不能比洛孔加差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反正那几个位置，前锋以外那几个位置必须要有一个合格的替补。现在替补席上的人全部
都看。对对
对。多说最后说一句吧，就是阿森纳现在这一套阵容英超最年轻的，然后本土化也基本完成了，本土球员是英超球队最多的。这个主力前锋如果买错了，基本上耽误一代人啊。这个是，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花重金在前锋位置上。
好，那这个我们第二趴今天也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对吧，我们原本的租借的阵容，包括我们现有阵容的一些补强和下窗的一些憧憬啊，那今天聊的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就差不多了，来准备休息一下，来准备进入今天的 FPL 环节。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又到了这个 FPL 的环节啊。这两轮 FPL 应该不少人踩雷吧？我觉得
是，
确实这个从我啊，我不知道大家其他人什么样子啊。反正我踩雷无数啊。上一轮这个31轮，这个确实是，我这个没空，直接忘记了换人，结果误打误招啊，这个。这个因为我上30轮 C 的是孙兴民，所以我31轮没动啊，这个忘了换人没动，所以31轮还吃到点红利啊。那这一轮呢也是犹豫不决，本来是想着不行改 C 一下萨拉赫啊，后来这个时间也过了，这个C 到了孙兴民，哎，42分，哎，一个人42分。
心里透着乐是吧？对，
行吧，啊，啊，
笑得好开心啊！你
那这个这两轮的回顾，几位这个早茶先给大家先聊一聊吧。这两轮包括比赛吧，包括这个 FPL 的这个你个人上面的一些想法。对，
刚才听我们的主播笑这么开心啊，可能。很多枪迷朋友不理解啊，你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什么叫苦中作乐，就是你当你手上持有三个热刺球员纷纷都上分的时候，那边阿森纳两连败，然后这边热刺是两轮打进了10个球吧，然后是啊，这个净胜球已经高居，所以你在玩这个FPL 游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反正我是挺有的分裂感啊，作为球迷身份的分裂感。
就是气到咧嘴笑，你知道。
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两轮整个英超的走势吧。现在争冠形势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啊。我们录完这期节目可能没多久，马上本赛季决定英超冠军的重要的比赛，曼城对利物浦啊，马上就要
对曼城对利物浦
马上就要开打了。这场比赛应该是决定整个英超冠军走势特别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最近呢，反正保级球队来说，比如说像埃弗顿啊，最近逆袭了曼联啊，赢了一场。然后伯恩利队也是在上一轮是3-2赢下了竞争对手埃弗顿，这一轮呢现在正在踢啊，感觉降级球队也就是在诺维奇、沃特福德跟第三支球队之间产生了啊。第三支球队是谁？待会想听听几位嘉宾的看法。我们先不谈 FPL 的分数吧，就先谈一谈大家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待会这一场利物浦对曼城的比赛大家怎么看？就是你觉得像他们的核心萨拉赫、德布劳内，特别是在现在还有欧冠8-4甚至4-2的牵绊的时候，你们觉得英超比赛的这些核心球员还能不能在赛季收官阶段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啊？想听听三位简单的聊一聊啊，要不然科科先说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曼城和利物浦这场比赛，不管他们现在在英超上怎么，不管他们现在欧冠上怎么说哈，需不需要这些主力球队员，但是这场比赛他们肯定不会出现什么轮休的情况。因为对于英超球员来说，我觉得英超冠军的影响吸引力可能会比欧冠不能说是更大，但是英超冠军我觉得在显得会更为重要，不是像是在西甲那边我觉得可能是都比较看重欧冠，但是在阿森纳这边在英超这边我觉得英超的冠军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没错，嗯。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这两支球队现在状态问题，这两支球队状态问题现在德布劳内就不用说了，状态好棒啊，
对，爆表啊。
对，德布劳内状态爆表，包括
那何止是好吧，
就好到离谱。然后那边利物浦那边萨拉赫我听说是前两场比赛他脚受伤了，是炸伤吗？
反正从非洲那个预选赛回来之后挺低迷的。
那这么比起来，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我还是更看好曼城，包括这个赛季我都比较看好曼城。
你的观点就是双线作战的话，曼城对英超冠军的概率还是大一些是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今年讨论的不多，就是如果曼城这边把什么冠军都拿了之后，德布劳内这么好的表现，加上今年又是世界杯年，
是
德布劳内肯我觉得是有希望竞争一下金球的吧。因为比利时的实力还挺强的。
对，而且比利时那个本来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节目本来想聊的，但是错过了，就是关于世界杯抽签的，比利时签运还不错啊，签运还不错。
对对对，比利时这次签运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德布劳内状态，他我觉得是能保持到赛季末的，至少保持到，就是他是肯定要一直保持下去的。德布劳内真的现在太厉害了。哎，
保级方面呢，科科有没有
想
预测？
再想想阿森纳的状态。保级方面我觉得就是伯恩利吧，因为我觉得埃弗顿最近状态还蛮好的
啊。
虽然伯恩利前两场比赛踢得也很凶，但是他和埃弗顿现在还差了4分还是3分？
对，差4分，但少赛一场吧。
少赛一场，差4分，然后优势在我，领先4分，优势在我，不急不急
啊。对，
我还是看好埃弗顿。
你这个领先4分，让我又想到阿森纳了。
他能和阿森纳一样吗？
已经没了啊，
确实。
好，那我们听三人聊一聊。三呢，你是打算继续持有我们的隔壁死敌呢，还是打算重新拉回曼城跟利物浦的球员？你对最后这几轮收官战你是怎么考虑你的阵容？
我首先是这赛季不会持有曼城的，这是我的观点啊，一直不会变的。在 FPL 上面的话，我会更看好 这个钉钉一点。说实话，因为我虽然我他妈的我确实是没有吃到他的红利啊，自从我吃了他之后，就各种一分上不了的这种情况出现，或者是上一分的情况啊。但是呢，确实如果说按照最近的后面的赛程当中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看好德布劳内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考虑吧。但是从英超的角度来说的话，联赛角度来说的话，我更看好利物浦今年的夺冠形势。
哦，那这个倒是跟科克针锋相对啊，这观点。
对，因为两个方面吧。首先第一点，两支球队其实是同一个怎么说呢，同一个这个实力水平的。对吧，那个不管从这赛季的进攻，对吧，进攻的话，利物浦这个赛季进了77个球，曼城这个赛季进了70个球，对吧，基本上属于一个量级的。而在丢球方面的话，曼城和利物浦又是接近的，曼城18个，利物浦20个。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两个，一个可能利物浦的进球数会更高一点，对吧，但是我的丢球数会比你稍微多上这个两个，对吧，但是其实在这个水平段上面，我觉得已经不是说去考虑这个防守能力和进攻能力的问题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去考虑状态和这个赛程安排以及这个伤病情况。那在欧冠的层面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利物浦的压力会稍微的少一点。那个因为首回合是3-1赢了本菲卡，
对吧
次，而且是客场三个进球，那这个次回合基本上他的压力不会太大。对吧，那曼城在首回合的时候是1-0主场赢了这个
马竞
对，所以说其实次回合他倒不敢说，在已经进到这个赛程，就是淘汰赛这个赛程之后，他倒真的不敢说我真的很流利啊，或者怎么样子。虽然说曼城的替补席真的也很强啊，这个不得这个确实很让人羡慕的啊，这个这两支球队的替补席都反正比阿森纳强，对吧，这个确实。但是你说如果到了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联赛和欧冠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的这个时间段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流利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包括其实在如果说两支球队在这一轮都晋级了，对吧，进到下一轮之后，可能会面临的对手是皇马和这个拜仁中间的一位，或者是这个黄潜啊，黄潜首回合干翻了
拜仁
啊。对，那个次回合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但是这个对吧，皇马当然了，我们把切尔西也要加进去啊，但是切尔西可能这个次回合有点困难啊，你可能面临的对手是这几个球队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吧，我觉得这两支球队。所以说看吧，反正我觉得后面有他们两个人失误的时候，我觉得两支球队在后面可能会有一支球队在这场焦点战之后会有一支球队
掉队，
出现掉队的情况，就是可能掉不了太远啊，但是可能会出现掉，就是完全就是刚刚早茶说的，这场比赛可能就完全决定了本赛季的这个冠军归属了。你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可能我的感觉会是有一支球队会出现掉队，
就是用那个说法就赢者通吃，是吧，就后面基本上能赢了后面就连胜。
对，
这个东西。
对，
行，好，
对，
好，
对，
那我问 Pluto 一个问题吧。就 Pluto 他玩 FPL 的风格我大概了解，就是他挺喜欢剑走偏锋的啊，持有一些就是中游球队。我就想问，比如说像维拉、像布伦特福德、像布莱顿这样的球队，你在后续几轮的比赛中会继续考虑吗？因为这些球队说实话无欲无求的时候变数挺大的，像昨天圣徒输了热刺6个，但是布莱顿赢的时候也赢，输的时候也是真输啊。自己的阵容会不会有什么调整？
咋说呢，就是 一个是看一下下一层吧，因为像这一堆无欲无求的球队是真正的、就像我玩的平时玩的那个风格的话，就真正左右我那个得分的时候了，这是。
嗯，
我会看吧，看调整一下阵容，实在不行，
嗯，
实在不行全部整掉，然后 all in 豪门，
嗯，
或者那种求生欲稍微强一点的，比如说埃弗顿啊这种求生欲强一点的，
嗯，
可能换一换，
嗯、
就。无欲无求的球队大家都知道是最可怕的，
对，
偏偏我还有那么多，
对，你中爱的维拉
说眉毛了，
中爱的维拉也不争气啊，输了隔壁四个球啊昨天，对、
火烧眉毛了，属于是现在就、哎，看吧看吧、看吧，
嗯，好，那我最后谈一谈我自己的想法吧，就我是觉得如果从英超的形式来说，我会认为我倾向于利物浦夺冠的概率更大一点，因为我自己认为今年应该是瓜迪奥拉在曼城夺欧冠最后的机会了，因为首先是从曼城的年龄结构来说，其实核心球员有几个已经年龄比较偏大了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曼城今年在欧冠上遇到的阻力比过去要小很多。这个是包括像现在大巴黎啊，然后之前的巴萨啊，这个都已经是暗淡出局了，然后皇马跟切尔西那边，皇马虽然说是地产大胜吧，但是皇马我觉得他问题的阵容还是挺严重的，就是这赛季还是整个都依赖本泽马啊，都依赖本泽马，那这些豪门球队都掉队的时候，曼城如果能在欧冠能拿一个冠军的话，对瓜迪奥拉的整个的执教生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重心会放在那边，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利物浦会拿到三分吧，拿到三分以后曼城的整个重心应该就会往欧冠偏移啊，这是我大胆的想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谈到我们这 FPL 游戏的话，我是有这么几个建议吧，小建议啊，第一个就是持有阿森纳球员的能抛赶紧抛啊，反正我自己是我自己是
实话，
我自己是吃，
我已经吃跌了啊，我已经吃跌了
啊，就是真的挺难的，这个我们之前聊了很多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保级球队的话，我跟克克观点不太一样，我看好伯恩利多一点，因为我看了一下埃弗顿后面的赛程挺惨烈的啊，什么热刺曼联好几个球队吧，强队切尔西都有啊，包括阿森纳也有啊，最后一轮38轮打阿森纳，会不会一战把埃弗顿打降级了也很难说啊，所以如果埃弗顿降级了，刚才咱们聊的那个前锋的问题，那勒温理查利森不就有得选了吗，对吧，这是我的私心啊，所以这个
格雷啊对不对
啊，是
啊，万一伊沃比回来了呢？
没有，反正我觉得埃弗顿的好球员多一些啊，埃弗顿好球员选择多一些，伯恩利的话就不太适合我们选择，这是我的私心。然后最后说一点，就是我还是坚持，在赛季收官阶段尽量使用强队球员，这个是我认为从因为。我自己认为英超的中游球队到赛季末特别容易作妖，就包括像今天晚上的莱斯特比赛就做了大量的轮换，因为从球员到教练都有自己的私心，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今年的世界杯是在12月办的，就是你因为那你这样的话你的8月份的赛程就要新赛季开始的时候你就得拼了命的得表现啊，你的8月份到11月份表现好的话还有希望搭上世界杯的末班车，所以球员没有办法，他会选择赛季末稍微歇歇脚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好，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其他了，把话筒交给三啊。
嗯，那这样吧，我们还是一样吧，这个来一个预测吧，对吧？我们的这个老环节，
对
老环节啊，那个。 预测一场就够了，好吧？这个下一场我们在客场会迎战圣徒，怎么看这个客场能先告诉我能不能赢吧？
科科先说吧。
我觉得能赢，保守点吧，2-1。
哼，你这保守吗？
我觉得很保守了。
那普鲁特呢？
我觉得赢不了。然后，哎，怎么办？输个1-0，输个1-0吧。
啊，又输1-0啊！你可要考虑，你考虑一个点啊、哦，这个南普敦现在应该是已经。各项赛事6轮不胜了。
对，
但是
六轮不胜了。
但是你觉得六轮不胜，
布莱顿7轮不胜，
面对一个残阵，你布莱顿都他妈的把我们踢成这样了，你觉得是吧？
布莱顿不是7轮不胜吗？
切尔西把南普敦刚刚干了6-0
那是切尔西是吧？
对呀、
曼城把南普敦干了个4-1啊。
对呀、但是南普敦
我们干一个2-1过分
吗？维拉把南普敦干了个4-0啊。
但是我们
干个2-1过分吗？
然后南普敦把怒火发泄到我们身上，这不过分吗？
对。
那我再说一点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本赛季的首回合阿森纳对阵南普敦是3-0赢的。
我还是很不乐观，真的不乐观。
那
我希望我是
这么不乐观。
我希望我是毒男。
好的。那场我给大家再重温一下，那场拉卡泽特和厄德高是有各有一个进球，然后加布是连续两个进球，其中有一个进球。
那场比赛就是阿森纳本赛季最精彩那一场嘛，富安健洋边路配合嘛，对那一场嘛。
对、
对
对。
但是这一场没有富安健洋。
那。那奶茶来一下吧。
我接着普鲁托的话说，就跟三普及一条足球圈的名言，连败的球队最可怕啊。对。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个平局吧。
你说阿森纳吗？
对哦。反正两个都是哀兵吧。我那天开玩笑说，我说如果是中场是洛孔加、桑比、洛孔加和埃尔内尼的组合，就是哀伤组合嘛？看看到底是，看看到底这个阵容有没有变化？我猜一个保守的平局吧，可能是1-1啊。
平局可不
可？你这奶到哪里去了？这
等于没奶嘛？
这个其实这一场比赛，我上一期录节目已经录过了。我当时不是上一期，我上一期预测的时候是预测对水晶宫布莱顿2连胜啊，所以
鼓掌、
我找到原因了，
鼓掌，
我找到原因了，那我就更改一下我的这个比分吧。我本来想的是2-0，那个也是想到2-0阿森纳赢啊。那既然你这样了，那我就南普敦2-1吧。好吧，就跟布莱顿比分一样。好吧好，那差不多了吧，我们下一轮比赛跟大家再聊一聊吧。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下一轮比赛再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双赛周的这个详细的一些细节吧。 好吧，那差不多了，几位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
那 OK 了，那我们本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那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我们期待下一场比赛，对吧？这个跟这个奶王能够，对吧？这个能干点正事儿，
逆风翻盘啊，
正事儿。
行，那我们就下期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Undefeated.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